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第五大段，欲况玄之分，大欲第十八，有两首颂，众生越异欲，比喻四边越记得，在第一大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菩萨无量的功德。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略涉二十种啊，前面我们学过一念普智，大愿学成啊，在前面有解脱自在，这个都非常重要啊。对于自己来说，佛在大经上常讲，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啊。所以要度众生，先成就自己。师尊实在来说呢，早已经成佛了。我们在《梵王经》里面读过，他老人家自己说，这一次，也就是三千年前，降生在印度，示现八相成道。这一次是第八千次了，那你就晓得啊，佛这是以佛身，就是八相成道这种示现的第八千次。如果不是以佛身，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从来没离开过啊！以种种不同的身份、色相来帮助众生啊，教化众生，从来没中断过啊！这个我们在华严里面生起了信心啊，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同样这个道理，我们自己一切众生也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也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是事实啊。那我们生生世世受佛的教诲，佛生生世世以各种不同身份帮助我们，我们还是没得度， 还是没有成就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就啊，总是向上提升，提升的幅度不够啊。怎么说不够呢？没有出六道啊，出六道啊才算是真的成就了。这些理论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都要清楚啊，都要明了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这才叫看破啊。昨天我们解答问题啊，看到这个东北杨居士的提问啊，知道无形的众生啊，这个九法界的众生，我们现在讲啊，鬼神、灵鬼，他们的数量比我们的世间人数多得太多了啊！他告诉我，我们人跟他们比，是他们的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不能比啊！怎么会那么多？啊，我昨天给他解答的是用《三字经》上前面几句话来说明的。啊，现在特别多。啊，如果你要很冷静的观察，你不难明了。啊，为什么呢？现在的社会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社会善人多，恶人少。啊，从前的社会人都相信每个人都是好人。现在人相信每个人都是坏人。你必须拿出证据出来证明你是好人啊！这是什么原因？总的来说呢，还是个教育出了问题啊！中国在五千年前就重视家教啊，啊，所谓事实教儿婴孩啊，小孩一出生的时候就要教啊，叫什么？叫规矩，要懂规矩，从小要教，长大了教就不行了，他已经放纵惯了啊，再教他收敛呢，非常困难啊，教学的内容是伦理、道德、因果啊，这是中国五千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主修的科目啊。家庭教育是根，根扎得好。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扩展，圣贤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中国古时候有一句谚语说得很好，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终身都在接受教育，最后是接受圣贤教育，这四个教育是一体，不能分割，所以才有真善美慧。幸福美满的人生，真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可是我们这么好的教育，在最近一两百年当中被疏忽了，尤其是最近的一百年。整个社会的动乱，几乎我们完全丧失了，现在人没有家教了，学校教育也不教伦理道德了，这社会人不善的人多了吗？无形众生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这里疏忽了，他也疏忽了，这鬼神也疏忽了，再给诸位说，天道也疏忽了，天道疏忽，我们这个讯息是从包括青龙寺传出来的，早年那边有八位山神，还不是中国的山神，韩国的，透出信息，他们想学佛，遇到常慧法师，常慧法师问他：你们做山神做多久了？他做3000多年了。3000多年前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间呢，你们为什么不学佛呢？不知道。现在来想修复，看到什么呢？看到轮回苦啊，天上也不怎么好啊，人间就更不必说了，往下看是苦不堪言呐、所以他们才知道，极乐世界好，极乐世界安稳，那个地方太平。享受净土，很难得，这八个人呢，真的往生了，八个神圣，所以从许许多多讯息，我们了解。九法界众生希望成就正果的很多，但是个人的缘分不相同啊！你在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遇到正法。佛在经上常讲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闻佛法更不容易。尤其在现代，真正的高僧大德少了。为什么少了呢？还是个教育问题。真想学，学一辈子不能成就。这个原因佛说得很清楚，在佛藏经里面，不是大藏经啊，有一部经的名字叫佛藏经啊，大藏经没有，分量不多。佛在这个经上说，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那佛都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的啊！你要是跟佛学呢，按照佛讲的次第啊，像我们念书一样，总是先念小学，再念中学，再念大学，再念研究所，你才能成就啊。如果你说我小学中学都不念，我就念研究所，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佛是这样，这种学生不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听话的啊，不听话这不是他的学生。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小乘传的小乘的经论很完备，几乎全部翻成中文这就是中国早年这些古人重视啊。那所以佛教的小学的是最完备往上去这大乘太多了所以选择性的翻成中文经过严格的选择翻成中国之后，现在梵文都遗失了，真的就方东梅先生所说的想学佛，佛的原始资料在中国，翻成中文可是小乘经典呢，巴利文还相当完整跟我们的四阿含也比较，它比我们多的分量很少很少那么在隋唐的时候，小乘有两个宗派一个居士宗，一个陈氏宗学佛要从这里学起，然后你再学大乘可是唐朝中叶以后，中国人不再学小乘为什么呢？中国人把儒道来代替小乘确实小乘里面所讲基础的方法，儒跟道都有通的在基础上讲通的而在思想上讲呢，儒跟道的时候比小乘更开放心量更大，更容易其如大乘所以就不修小乘了。那么在中国这1500年的样子 无论是出家在家，没有不学儒的啊，像四书五经乃至于十三经都学啊，道家的啊，除老庄之外，甚至于道藏也都去学习，这个根底厚啊，转入大乘，成就的人多啊。可是到今天呢，麻烦来了，啊，现在确实，民国初年，确实还有一些高僧大德，啊，讲经说法的，啊，参禅念佛的，那禅宗像虚云老和尚，净土像印光大师，啊，教下像地仙，啊，云音。但是在最近这半个世纪，在中国讲一家子六十年了，这些老人往生了，确实后继无人。为什么呢？我们生在这个年代，战乱了，流亡，想学没有机会，生活不安定，没有修学的道场，也没有好的指导老师，更不知道从哪里学习啊，所以虽然是很用功，最后都变成佛学而不是学佛。啊，学佛是什么？学佛要从基础学，扎根，那叫学佛。没有基础，以后都变成佛学，能讲，能写啊，写佛家的文章，讲佛家的理论，自己做不到我说这个话不过分，连十善业都做不到那就不要讲三皈五戒了。三皈五戒是以十善业做基础，那没有基础哪来的三皈五戒？三皈是学佛最高的指导原则，一入佛门就给你传授给你一生的指导。我们有没有照做呢？就想做也做不到，为什么呢？你不晓得什么叫觉，什么叫迷，觉而不迷就做不到。你不知道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啊，正而不邪你做不到。你不知道什么叫清净，什么叫染污，你不知道啊，你怎么能做到净而不染呢？你不晓得吗？所以三皈只举行一个仪式，内容一无所知，这不是真的。 真正明白了，受了三规之后，啊，学就不迷，正不邪，静不染，从哪里学起？从戒律学起的。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这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最高的原则，一切诸佛没有例外的。我们有没有从这下功夫？想做，现在您实现，想不想？想，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还是佛那句话，你没有从小乘做起。啊，那我们中国用儒道来代替，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弟子规》是儒家的独行呐，根本呐。《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根基呀。我们总希望从这里下手，啊，汤池小镇我们做了实验，你们很多人去过了，你看人家在那学弟子规，你们去看的时候很受感动，那你就晓得有那个底子提升到十善业，你就能做到。没有那个底子，十善业不需要从哪做起。啊，有十善业道啊，才是大乘经里面打开，你们都看到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善就是十善业。你真的把十善业做到了，你是善男子、善女人。没有做到了，经典也打开，没有你的份呢。啊，为什么呢？我不是善男子，我不是善女人。啊，如果没有汤池这个实验，我们说这些话你不懂。啊，是真的不懂。啊，汤池这个实验，诸位如果多去几次，你对于我讲的话的体会就很深。啊，从这个基础上再学感应篇。啊，感应篇是因果的教育。弟子规是伦理的教育。十善业道是道德的教育。你才入门呢。啊，具足这些基础，你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在《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那个地方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上善是什么？上品是谁？那么世尊通常在一般经论里面告诉我们，升天，升天的条件是上品是谁？人道，来生不是人身。啊，来生还能到人间来，中品是谁？啊，阿修罗是下品是谁？是在讲，阿修罗也是上品是谁？为什么变成下品呢？它里头掺杂的不善。啊，它是真修上品是谁？啊，布施供养。 他真干。掺杂什么呢？掺杂着傲慢。功高傲慢。好胜。嫉妒。多疑。所以变成阿修罗。福报很大了。阿修罗无论在哪一道都是大福报。我们人间讲的大富大贵。可是他们富贵怎么样呢？为富不仁。虽然大富大贵，他们有仁慈心。他表现的是傲慢。所以他的福报享完之后，没有不堕落的。这个就是佛法讲的三世愿。第一世遇到佛法了，懂得修福了，很认真努力修福。到第二生佛报现前了，大富大贵。把修福了忘掉了，作威作福。那佛报享完了，命中之后没福了。就堕下去了，叫三世愿。所以三世愿不是对普通人说的，对修罗说的。我们自己要很小心，很谨慎，不能走这个路子。所以无论在世间出世间，圣贤的教诲头一条教我们什么？谦卑也。最忌讳的就是傲慢。自以为是。那你就错了。头一个叫谦卑也。儒家的礼，自卑而尊人。这儒教的佛家教导我们，你看看，许许多多参仪，你们常常拜参的那些仪规里头，第一句是什么？一心恭敬。这就是谦卑啊。一心顶礼，这谦卑啊。我们一生当中不晓得念了多少遍呢，可是怎么样呢？可是没做到。对佛像做到，对人没做到。难怪，因为你不知道佛在大乘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如果你要晓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么我们对一切众生自自然然就一心恭敬，一心顶礼了。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礼敬诸佛，就这个意思。那个诸佛是讲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在哪里呢？一切众生是未来佛，所以你不可以分别。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像对释迦牟尼佛那么恭敬，像对阿弥陀佛那么样恭敬，你就决定得生净土。如果说我对佛菩萨恭敬，对人不恭敬，错了。佛菩萨不需要你恭敬的。 啊，对一切众生恭敬呢，是对佛的真正恭敬。这个道理懂得的人就不多了。对一切众生的供养，是对于佛菩萨真实的供养。我们不在这上下功夫，自己怎么会成就？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修？修了几十年了，烦恼习气还是依旧，没有丝毫的改进。啊，这种状况你应该多想想啊！我修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啊，那肯定有问题，不是理论上出了问题，就是方法上出了问题啊！如果理论方法不出问题，你的修行一定有效果。啊，换一句话是，你一定有成就。啊，为什么学这么多年没效果？啊，自己境界不能提升。这个道理不能不多想想啊！啊，然后啊，我给你的建议啊，你才会接受啊！我建议什么呢？从头学起，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学起。如果是出家，还得要加一个沙弥律仪啊。所以古时候这个社会上啊，出家人的地位非常高啊。啊，帝王看到你都尊重你为什么呢？你扎，普通人扎的是三个根，出家人扎的是四个根。啊，也就是说，在家人纵然做到帝王大臣，他像一个鼎啊，三个祖啊，啊，三足鼎立啊。而出家人是四个祖啊，像一张桌子一样，四平八稳的，他比你更稳呐。啊，所以出家人的地位就高了。啊，没有不尊重你的。现在一个根都没有。那什么成就都没有了，怎么样修？那就是从前李老师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随业流转呐、啊。你的一生受业力的支配啊，业力的支配就是不能够脱离轮回。啊，你造的善业，三善道受报；你造恶业，三恶道受报。你出不去啊！啊，什么原因呢？要想处理，你得放下。要放下烦恼习气。那么六道轮回的因，华严经上讲的简单，讲的清楚，你很容易记住。 执着，你对于事出世间法通通执着，学得再好是人天福报啊，你出不了，出不了六道。要怎样才能出来六道呢？不执着了，我学啊，很认真的学，学不执着，读经听教啊，听讲啊，念佛参禅持咒，处世待人接物，都守住啊佛与圣人呢教导我们一些规矩啊，儒家称为礼节，佛家称为戒律、威仪啊，通通能遵守。果报在人天呢？啊，为什么呢？你有执着吗？啊，通通遵守，通通学习，不执着，执着的心很淡薄哦，那你就上升。啊，就像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的，啊，不但是学经教，啊，或者是你修行，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啊，乃至于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我们做得很圆满啊，都依规矩做不要执着啊。起心论是举一个例子去听经啊，不要执着言说相，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心缘相，他教我们这个原则，我们要回应。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不着相啊，怎么不着相呢？吃东西不要去挑挑拣拣的，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你着相什么都好啊。在近代弘一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我们知道啊，弘一大师俗家是叫李叔同啊，哎，你看过他的传记，他年轻的时候花花公子啊，有才华啊，真的琴棋书画都好啊，都精通啊，才子人很傲慢，非常执着啊，样样东西都要挑最好的啊，稍微次一点的他都不要。以后出家之后他真的放下啊，变成了非常随和，很好伺候。我在新加坡听广洽法师说，广洽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啊。广洽法师邀请他到新加坡，就住在他的小道场啊，那道场也不大，我去过几次。他说每一天吃饭啊，因为广洽法师接待他的都是很留意，希望东西做得很好啊，有时候东西咸太咸了，就问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好笑也好，咸有咸的味道， 那个太淡，淡有淡的味道，没有一样不好。啊，一丝毫，这个挑拣都没有。啊，跟他早年那个完全不相同，180度的转变呢，这就叫放下。啊，放下对饮食的执着。啊，放下对工作上的执着，放下对处事待人久执着，啊，他统统放下了，啊，不再执着了，所以人就很随和，啊，没有人不尊重他，没有人不欢喜他，啊，看到别人有过失。特别是他自己的学生啊，那在从前教训是非常严厉啊。啊，学佛之后的时候啊，看到学生有做过失的时候，他不说一句话啊，他认为什么？我自己教的不好，所以他自己一天不吃饭。哦，学生就知道了，老师今天一天不吃饭了，我们一定自己有过失，赶紧忏悔，他不骂你，也不说你，啊，他用这个方法，啊，绝对不会责备你，很有效果，啊，所以他的学生都知道老师的脾气，老师今天不说话，不吃饭了，真有事情。啊，这就是他现身说法，教我们什么叫放下。放下不是不负责任，放下是要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啊，心里面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是放下了分别，放下执着。那个妄想是你放不下的，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在这上下功夫，只在执着分别上下功夫。啊，执着要尽量减轻。啊，分别呢越少越好。啊，能不分别尽量不要分别。能不执着尽量不执着。这叫佛法了啊！我们现在搞得很清楚啊，无论学什么东西，只要有执着，是见法，不是佛法啊！只要没有执着，那就是佛法。哪一法不是佛法？真正不执着了，法法皆是佛法。有执着了，念华严经也不是佛法。世间法啊，近代太虚法师提倡五乘佛法，那可以说有执着也是佛法啊。什么佛法呢？世间佛法，不是出世间啊。现在人讲的很时髦，人间佛法。这是人道的佛法啊，天都上不去啊。而佛法的标准呢，是要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讲三乘啊。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出六道。这才叫真正佛法。那我们念佛，念佛真正往生了，哎，那你是得到佛法了。念佛还不能往生呢，还是世间法。这一桩事情， 前清慈云灌顶法师讲得非常清楚 他老人家讲大势至菩萨忍辱障，后面给我们讲念佛一百种果报不同的结果第一条他就讲阿鼻地狱第一百条的时候就近成佛我在年轻的时候刚刚接触我看的这个就很纳闷了念佛是好事情纵然不能往生也不至于堕阿鼻地狱那个佛怎么念的我就拿着经本去问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老师也看到这个这个重要这个是大事我不跟你讲我在讲经的时候给大众讲你念佛如果你有嗔恚你有贪婪你有愚痴你有嫉妒你有傲慢你怎么能往生呢还是要堕阿鼻地狱只是阿赖耶识里头种几个念佛的种子而已你还是要受业力果报你只是念佛你没有依教奉行那有什么用处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才搞清楚了所以自己要成就真的想成就不能不从弟子规下手要学弟子规一定要到堂址去看你才晓得那是怎么个学法你报到那里去你看书没有法子体会讲得再好讲得再清楚你都体会不到为什么你没有见过见过的是不是一个人学不是一家人学他的一个地区的人通通学这个不一样那么那个地区假如他们学的是三个弟子规感应品十善业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比现在的时候要好很多倍呀你们去看过了我说这个话你们能体会没有去看过我说这些话你还是不懂你不能体会所以这个学习的氛围非常重要我们中国人气氛呢外国人叫磁场这个很重要所以古时候的社会你就可想而知汤池在古时候社会那只是几分之几然后呢古人那个做人人很弱现在做人人好苦不苦他怎么会自杀呢你看现在传媒报道的哪一天没有自杀的 那他为什么要自杀？不想活了，那就说是，活了不如死，所以在想自杀。现在自杀年龄降低了，小学生都自杀。你从这里细心去观察现在的社会，到底出了些什么毛病，然后你再想想汤恩比的话，要拯救这个社会。他说只有孔孟修说跟大乘佛法，那么我更具体的说出来，孔孟学说的弟子规，大乘佛法里面的十善业道就行，就能自度，就能度他。这个根扎稳了，然后大乘教里头随便修哪个法门，就84000法门了，你只选定一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这一生就能做佛做菩萨。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根呢，那就不行了。像植物一样啊，没有根呢，它活不了啊。你锯一棵大树，放在你家院子里种下去，它没有根，几天就枯死了，所以它要有根。